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地理北极点位于北冰洋中缘，被浮冰覆盖，距离最近的陆地至少也要400公里。自16世纪起就吸引一代代的探险者前来追梦。而位于北极的格陵兰岛是世界上最大但人口最稀少的岛屿，这里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山川、野生动物和无尽的冰盖，就让极地旅行成为了人人艳羡的旅行之一。我和今天的嘉宾车车在南极的游轮上认识，在世界的尽头法罗群岛重新邂逅，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又要畅聊北极的故事，这是一段多么令人感到珍贵且感动的回忆。那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车车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叶子好，各位嘉宾好，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旅行。
对，那车车姐平常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呢？
其实我可能个人更喜欢这种徒步的旅行嘛，我感觉可以更接近大自然，然后让你可能更感受的更多一些。
对，其实徒步旅行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旅行方式吧，但是很多人因为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徒步资源，然后在疫情之后大家就更感受到了这种与大自然亲近的感觉。我相信喜欢旅行的时间应该很长，那你从什么时候其实开始喜欢徒步户外这样的旅行呢？
我呢其实在这块可能进入的会比较晚一点。在18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吧，我自己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告诉我，他说，哎，深圳有一个徒步中国，然后他们会有很多徒步旅行的这些线路和组织，然后我从那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徒步旅行的，所以我在这块其实不算很早，算是一个小白，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还是走了挺多的线路。
哦，所以你一开始其实就是跟着徒步中国开始的。其实我跟车车的缘分呢，也是从徒步中国开始的。我们当时登上了一个徒步中国算是牵头的一个南极的旅行活动，在那个活动当中，车车跟着一群其实你们当时已经挺熟悉的朋友一起来的这个南极旅行，对不对？
对，当时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小差异哈。我知道徒步中国以后呢，后来我就知道了星子，然后一个朋友介绍了星子，后面呢我就跟星子从跟他的那个 highlight 一起走的比较多一点。
对，其实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想请车车跟星子一起再来我们的节目。星子真的是一位非常有趣的这个极地旅行的一个探索者，可以这么说，而且他在国内其实应该也去了很多户外徒步的线路，对吗？
对对对，国内他也组织了很多，我跟他也走了挺多的，像梅里北坡呀，然后新疆的一些像喀拉峻啊，然后天堂湖啊这样子。
对，这些地方其实对我听起来有些陌生，可能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海外听众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呢还可以详聊。那么讲回这一趟的北欧跟北极之旅，那你们大概去了哪些地方呢？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去的是格陵兰岛、法罗群岛还有挪威，是这三个地方为主。
对的，其实一讲到这个格陵兰跟法罗，我相信在国内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有这种深深的感触，哎，这个丹麦的签证可真的难办啊。我知道星子你们在办这个车车在办这个签证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那能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格陵兰和法罗的签注到底是怎么办理的吗？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有申根，单纯的只有申根签注，你是不能够进入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的，他一定要在丹麦办理他的就是签注，就是格陵兰和法罗群岛的签注， 当时呢，我们因为这次行程呢，不是说单独的，就是说这两个岛嘛，因为我们还有挪威。那这个时候就是挪威的行程呢，从行程上来看，可能会比丹麦就是要长一点。这样我们中间就出现了很多波折，因为丹麦看到你挪威的行程比丹麦就是这个行程多，因为它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法罗群岛和格陵兰群岛，你这个行程它是不算在你丹麦的申根的这个行程里的，所以呢，这样看着你在丹麦的话，你只能是在丹麦本土的这个行程，那你很难做的比挪威的行程还多嘛。所以呢，就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就被那个使馆就把他退回了，让他去申请挪威的申根签证。申请完挪威的申根签证以后，再回来在你的申根签证上，丹麦给你做一个法罗群岛和格陵兰群岛的签注。所以我们中间很多朋友呢，他们确实是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个签证办下来。我当时还算幸运，我当时知道了以后呢，当然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了，然后就把丹麦的时间呢做得比较多，然后就多做了几个其他北欧国家的这个行程，然后所以我当时还算幸运一点，是一次性过的。但是这个过程呢，其实它也有一个问题，你这样去做行程的时候，如果是按照我这种方法来做，那你入境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当就是我是从香港走的嘛，当时香港我很奇怪，就香港的柜台他会在那个值机柜台的时候，他会要求我拿出就是到挪威的机票。幸好我当时还是订了到挪威的机票，然后我的机票时间呢相对来说，因为要去法罗群岛和格陵兰群岛嘛，所以我到挪威的机票的时间相对我出发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他提醒了我，他说你一定要确保你在丹麦的时间是长过挪威的时间，要不然很可能就是丹麦会拒绝你入境。当然我们这一群人都很幸运，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在办理签证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万一他不让你入境的时候会很麻烦。所以如果你在丹麦本土的时间比你去北欧其他国家的时间如果是要短的话，最好是办其他国家的这个申根签，然后回来再办法罗群岛和格陵兰群岛的签注。当然这个是基于你的旅行时间比较长，就是说你除了去这两个地方还会去北欧其他的地方，如果你只是去丹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从刚才车车的提醒当中呢，我总结了几个要点。第一个，可能这个跟你首次进入的这个国家有关，第二点是跟你最长停留的这个国家有关系，但是你最长停留的这个国家其实是除去这个法罗跟格陵兰不算在丹麦停留时间里面的。那么这个签证一般办下来需要多长时间呢？
其实如果是单纯像我就很快，因为我是修改了行程以后办的丹麦的这个申根签，应该就一个星期左右就下来了，他就批复下来了。然后有的朋友呢，他们确实是折腾了好几次，因为丹麦不给他们签嘛，让他们去办挪威签，他们可能这样折腾下来就差不多得要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说这个丹麦的申根签审查的非常仔细，而且有电话调查这一说，这是真实的吗？
是的，我身边的两个朋友不止，我们几个人有至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收到了这个丹麦使馆的电调，只有两个人，就我跟徒步两个人没有收到电调，直接就给了签注，其他的朋友好像全部都收到了电调。
对，而且听说这个国内丹麦签证预约也非常麻烦，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要去法罗跟格陵兰，所以这个预约的位置会比较少？
预约的时间可能看各个地方，我觉得起码你现在预约的话，大概像我上一次我应该是在12月左右去预约的，然后到过年前他才让我送的签证。
哦，他好像跟你出发的时间也是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 跟出发的时间，可能你只能最早可能就提前半年这样子的，就是你去办理签证的时间和你出发的时间，你最多就是提早半年这样子。
对的，另外的一点小知识呢，其实对于这个美国护照来说的话，法罗跟格陵兰就比较方便，其实不需要签证的。但对于正在收听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需要办理这个法罗加格陵兰的丹麦签证的话，一定要尽早预约，尽早办理，这样出现了任何的曲折的过程，其实还有时间修补的。那么讲完了签证之后，当然我们要迫不及待的赶紧进入今天的正题，来聊聊这趟法罗跟格陵兰之旅。那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法罗群岛吧。法罗群岛其实被很多人誉为世界的尽头嘛，所以不知道车车对法罗群岛的初印象怎么样呢？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下飞机，然后取到车，然后开始在法罗群岛上这种自驾的时候，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真的就是它的自然风光一世独立，就很孤傲，又很仙这种感觉。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我自己个人喜欢的自然风光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就是可能有比较孤寂感的这种地方吧。
对，所以第一印象其实是跟大家描述的比较相近，对不对？那么其实法罗群岛，被大家所熟知，好像是因为国内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这种摄影博主，然后把冰岛跟法罗的风光拍摄得非常有这种刚才车车说的一世独立的感觉。所以说，不知道在这个游览当中，车车对哪些景点、哪些小镇、小城比较的有深刻的印象。
怎么说呢？其实法罗它不大嘛，所以呢，就是说你玩上个10天左右，其实你就可以把它转的就差不多了。然后你在这样的地方待多的时候，我自己呢，然后我可能就更喜欢它的那些彩色的小镇，那些小房子，然后就特别治愈的那种感觉。就像它的那个 T 镇呐、杰格夫啊、萨克森呐、这些小镇，还有其实这些小镇都很有名了。如果你在小红书上一搜，就是一大堆的博主都会介绍这些地方。但我可能个人更感觉更好的就是你行驶在路上，就是随时都可以看到，哇，有瀑布流淌，然后下面一些彩色的房子，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的治愈。所以我感觉就是说，自驾游的这种可能真的是最美的风景是在路上，就是在那你经过的那个不经意间，你回头望的那一眼。
对，刚才车车描述的这个场景，就是因为我当时非常巧的跟车车他们在法罗最后一天的时候相遇了，是他们的第一天，我的最后一天。刚才车车这段话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就是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就是你眼看过了这个风景，你就记住了。那车车你还在线上吗？
我现在能听到你在说话。
不好意思，刚才这边线路有一点中断。那么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之外，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团其实是非常热爱摄影的。那有没有哪些这个摄影打卡的地方特别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像法罗群岛，我就是首推的，我可能是会推这个维斯林加达尔山，那个山我特别喜欢，可能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哈。其实法罗它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嘛，就给你的感触很相似，不是说风景很相似的地方。那这个山呢，就是它很奇妙，它就整个环绕的很多，就是说它能面对很多的小岛，然后支出来的这些峡湾。然后，但是它的山上，它会有一个小村庄，然后顿时就让你的心有一种安静下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下来，你像海上悬浮啊，然后海石柱、海拱门都非常震撼，然后它的徒步线路也非常好，还有就是喀尔斯岛，就是著名的那个007岛，有那张著名的打卡照，大家都很值得去一下的。
对，这个法罗的景色其实是只有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那种震撼。所以说，而且 因为刚才车车也提到了，其实很多地方是需要徒步到达的。那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讲，肯定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徒步路线到底难不难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很难的，也是看你自己对这块热不热爱。体力来讲，我觉得就是说一般你的体能不会特别差，然后有一些耐力，我觉得就可以走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实在是你比较害怕这个东西，那可能你飞飞无人机也是可以的。然后它还有很多坐船的旅行嘛，像就是海石柱啊、海拱门。他都会有船到那边去，也可以坐船去游览的。像就是像海上巡湖，我觉得它是不是很难？就是我觉得一般的人都可以去徒步去走过去看的。
对，而且法罗的这个景色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的山特别的有暴露感，所以不知道车车走在这个山脊上的时候，往下看或者说往悬崖边看，会不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还是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心里就是又怕又渴望去看一眼这种感觉。
对，其实这我不知道国内的山，比如说西藏的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可能国内的山相对来说会少一点，我觉得就是像法罗呀，还有挪威，它的这种山，它的这种暴露感，就是这种悬崖的感觉，就是很垂直的感觉，还是很强烈的。而
对，
且
那
最
么。
主要的一点，他们不会去做围栏，给你围住，让你趴在那里看。
哦，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法罗的景点给人一种非常荒野的感觉，而且就是感觉暴露感特别强，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因为车车刚才也提到了嘛，非常喜欢法罗是那种孤寂而且治愈的感觉，那就不知道去法罗这样的地方是需要提前做好攻略，按着攻略走呢，还是其实是可以非常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叫"批人"，就是不做攻略，随心而走。那车车觉得哪一种旅行方式或者说怎么样的方式，其实更能享受到法罗群岛带来的感受呢？
在这点上呢，如果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我觉得你做一个 P 人会更好一点，因为我自己是喜欢这种未知的感觉。然后你到了那里才发现，哦，它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到了那里才发现，我来了这个地方，我原来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如果你时间有限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大略的去做一下，就是攻略，你知道有哪些地方，你要去哪些地方。因为法罗它很小，很小的话，其实在法罗你可以只选择一个或者是两个地点，住宿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说他自己驾车2个小时之内，他很多点都可以到达。当然这次因为我们在就是北边玩的比较多，然后后来就放弃了去南岛。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去一下南岛。但是南岛它是要坐船往返，可能会用1天的时间。剩下的地方你开车都会很自如的去到达。当时也是叶子你介绍了我的那个天气的那个app 嘛，然后我们就会根据那个 app 上，哎，哪里的天气好？因为法罗它的天气是多变的，随时都有可能刮风下雨，然后这边刮风下雨，那边就是出太阳天晴。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天气预报，然后很自主的选择，哎，我今天要去哪里？然后就是看到这个天气的情况，来随性的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
对，刚才车车提到的这个法罗自驾，法罗自驾其实就涉及到两个点，一个是天气，一个是隧道。刚才车车已经提到了这个，法罗的天气呢变化非常非常之多变，而且他们的这个天气的这个应用 APP 呢，其实是根据不同的小岛的范围来展现当前时刻的天气，而且还不一定非常准，这个跟冰岛有点像，所以说如果要去法罗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对这个天气有一个预期，其实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隧道，不知道对于这个隧道车车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个真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很详细的攻略，所以我当时完全忽略到了这个隧道费用的问题，所以我就是 感觉是在最贵的隧道里穿来穿去，穿了好多次，然后我们用了很多隧道的费用。后来星子他们也去了，星子说他们都会走陆地走桥，所以他的隧他有几条隧道他是收费的，而且费用是挺贵的。因为我在这块我没有很认真的去做这个功课，但是网上有很多，好像最贵的隧道费一次可能要好几百块钱，确实是很贵。
对，但是可能偶尔去打卡一下，因为它那个好像世界上最美丽的这个海底隧道之一，还是挺让人感觉印象深刻的。但是如果在两个主岛之间相互穿梭的话，其实这个隧道费用真的非常惊人，而且它不像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高速，它其实是可以包月，或者说包。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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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就是有优惠的，但是像格陵兰它有，说错了，不是格陵兰，就是法罗群岛，它其实是按单次收费，也没有任何的折扣。所以说如果经常穿梭的话，最后拿到账单的那一刹那可能会感觉
挺崩溃的，
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震惊。对，特别转换成这个人民币之后，感觉就是好像可能你在国内开，比如说在省内开半年的车都未必能交得了这个数目。
对，他的隧道费确实是非常惊人的，但是我觉得确实像叶子说的，就是还是值得去要走一趟，因为他我是第一次听说隧道里面是有环岛的，然后做得非常美。
对的，那我们讲完了车车非常喜欢的法罗之后，我们要快速行进走到这个格陵兰游轮的旅行了。所以其实格陵兰就像节目开头的时候提到那样，这已经是极地旅行的范围了。那车车为什么会选择去格陵兰旅行呢？而且你是怎么挑选这个格陵兰的游轮的呢？
格陵兰是我第一次，我应该是在19年我去了巴塔哥尼亚之后，然后就想去格陵兰。当时我们还就是当时是通过星子，然后就是当时其实已经交了费用了，就是2020年的格陵兰的船期，结果就是一下子就是疫情三年嘛，然后大家都没有出去，被困在一个地方，然后疫情一打开，然后就首先就去了南极。那格陵兰也是我一直就是还想就是去的地方， 后来这个选择这个船呢，一个是非常一个机遇巧合，因为去南极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嘛，然后一些朋友，然后他就推荐了，就是主要是在格陵兰做西部峡湾和南部峡湾的这个 Jens， 你也认识他，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联系了。跟他联系以后，正好我们几个朋友想一起去，那几个朋友的话就包了一起船期，这样走了今年的格陵兰。
对，
因为格陵兰它，不好意思，
你说，
因为格陵兰它很大嘛，是全就是地球第一大岛嘛，所以它呢，如果就是以前我也曾经想过，比方说环岛，后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不实际的一条线路，所以呢，我们很多大的邮轮公司，它主要是把斯瓦尔巴和格陵兰东部，还有的把冰岛这样串起来走。然后我们选的这家公司呢，它就主要就是做的是格陵兰西部峡湾和南部峡湾这两个地方。
对，所以在格陵兰邮轮的挑选上，什么样的路线是更为流行的，或者说国人选择去的比较多，而且你们到底最后选择了什么样的路线？
因为我觉得像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就像因为东部它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些就是格陵兰游玩的线路嘛，然后好像很少听到就是要走这些西部峡湾这些小的地方这样的，就是西部的这些小地方，然后后来就是一个朋友介绍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后来选择的还是要先走一些小众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部峡湾。
了解了，那么在格陵兰，因为我们一起去过这个南极嘛，所以说我还没有坐过这个格陵兰的游轮，对它还有一些期待跟憧憬，所以想请车车聊一聊，跟南极的游轮风光相比，格陵兰是什么样的？
首先呢是船吧，因为我们在南极的船，那至少起码都是100多号人，这算是比较小的船了去南极。然后在格陵兰，如果你走西部峡湾，它的船确实是很小，它最多我们这次的这个船，首先它也不是很新的一个船，然后呢它最多只能是12个人这样的一个小船，因为小船它才会更容易走到一些峡湾的内部，或者走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嘛，所以它这个船首先船它是一个小船。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从风光上来讲，就是我觉得北极大就是说北极和南极，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一上北极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它就是很有这个人的这种气息。然后在南极呢，你就会觉得它会很干净很纯粹，但北极它确实是因为有人类居住嘛，所以就能够感受到人的这种适应力和创造力，然后北极的景观会因为它可能裸露的这些岩石也会比较多一点，会让你感觉北极的风光会更野性一点。这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触吧。
那这一趟格陵兰的游轮你们具体是大概有多少天呢？因为南极的话一般比较流行的，大家可能知道有最短的比如说5-6天非进非出的这个南极大陆之旅，然后还有我跟车车去的这种南极三岛之旅时间就会比较长，那不知道你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格陵兰之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范畴？
这个格陵兰西部峡湾这个行程我们这次就是8天的行程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说它主要是包括了一项伊路利萨特冰川。伊路利萨特冰川我这次去我才知道它是格陵兰岛，因为格陵兰它的这个冰川是仅次于南极的第二大就是冰原嘛，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记忆中。然后呢这个伊卢利萨特冰川呢，它又是格陵兰岛就是出冰量最大的冰川，好像每年大概有35亿吨的冰川，然后它在2004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这次还走了艾斯冰川呀、南北冰川呐、还有一些就是因纽特人居住的这个小镇，还有包括这个迪斯科岛。迪斯科岛它是格陵兰的第二大岛。因为它那个地方就是离它不远还有一个观鲸就是看鲸鱼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叫阿西亚特吧，大概是。
对的，所以听起来这一趟旅程当中，其实是可以看到生物，像是你说的观鲸，然后也可以去参观纽因特人居住的小镇，还有看到很多冰川冰盖。那么想问一下，南极的登哦，北极的登陆方式是不是跟南极有所类似呢？
对，它的登陆方式也是比较类似的，也是要坐那个小的那个什么，就是
舟
艇的冲锋艇，对对 对,
对，
然后去定点登陆这样子的。
对，但是是不是北极的风浪跟南极相比，您说？
再补充一点吧，就是其实它除了这样登陆，其实在就是说在南极我们可能基本上是很难去徒步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只有一段很小的徒步，当时是去看那个坚忍号的那个叫什么，有点不太记得了，他们当时下来的那个地方，那个瀑布那个地方是一个小段的徒步。但是在北极呢，它就像我们去到的，就像伊卢利萨特冰川啊，迪斯科岛啊，这些它都是有徒步线路的，而且徒步线路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你初初觉得好像很一般，我觉得好像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呢到最后会让你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像我去了南极之后，去之前当时想着风浪这么大，那人生可能只去一次，以后也没啥机会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真是打开了人生地图，就想着以后还多去几次。不知道你对北极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在北极确实北极没有那么大的风浪，因为它会有比较多的陆地嘛，所以北极的风浪不是很大。但是就像北极的话，像格陵兰，我还很期待就是下一次去格陵兰的南部。听说它是就是北部的巴塔哥尼亚。
对，所以其实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格陵兰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而且这个格陵兰线上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包括北极线，甚至是有从加拿大出发的各种玩法，其实玩法的多样性是非常多的。那么车车今天给我们算是抛砖引玉，给我们做了个导航，告诉我们这个格陵兰游轮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风光，然后他这次去的地方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说完了这个格陵兰之后，其实我想在格陵兰这儿再跟车车展开一些，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你在北极其实感受到了很多人类的适应性跟创造力，不知道这两者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去到格陵兰的时候，我们这次安排了两个就是因纽特人居住的小镇，一个是罗德贝，还有一个是萨加。就是尤其是萨加，它已经就是挺偏远的一个小镇了。然后我们当时在萨加的时候呢，我们是访问了当地的一个就是原住民的一个家庭，当时他就是他们家就因为可能他们很就是他们这个家族啊，很早之前就在那个地方在那里生活，然后就是放了一些他们以前很就是很早的一些录像片，应该是他的爸爸吧，应该是他的爸爸当时就是划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就是那个桨板，然后去打这个海豹的一些录像。哦，我觉得这个真的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然后可以在那里居住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然后他当时就是划的是就是真的是用木头做的那些，而且他的那个我看到他的录像的时候，他就是用很原始的一些就是打猎的工具，然后打海豹，然后就是靠这些就是以这些为生，这样以打鱼为生这样子的。我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因为他没有什么，就是真的就是很寒冷，然后又没有什么就是植被啊这样子的，在这样的地方能够生存下来，确实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对的，其实你就这个时候可以感受到大自然跟人类相比，人类的伟大，同时又是人类的渺小。跟车车在这个北极游轮上的感受有些许不同。我的这个格陵兰之旅其实是一个以潜水为主的旅程，而且去到的，因为你们去到的是西边嘛，我们去到的其实是东侧。
东侧好像是游轮都不咋会去的地方，但刚好我们的那个潜水的那个点刚好在那儿，我们就过去了。去了之后，其实令我感到比较震惊的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前导也是那边，就是他其实是奥地利人，但是过来到格陵兰这边帮助这边的学校建设还有怎么样。他跟我讲说，格陵兰的这个年轻人普遍就是在10到18岁之间的自杀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他说他朋友的孩子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陪伴他走过来的朋友就有超过一半都自杀了。这其实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数据，好像就是因为格陵兰的偏远，然后但是丹麦政府是对格陵兰有额外的政策，比如说有些小孩你愿意的话，其实当你上了初中，可能是初中高中之后，你就可以回到丹麦的本土进行学习生活。但是这个不能说是种族歧视，但是这种歧视霸凌的链条是存在的。很多丹麦的本土人认为这个格陵兰可能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然后以打猎为生，比较暴力，然后因为他们也可以自由使用枪支嘛，还有各种可能其他就比如说像烟酒类酗酒，然后抽烟，包括性方面的问题。其实去上学的孩子也未必回到本土上学的孩子也未必非常的开心，而留在这儿的孩子很多都是因为比如说谈了一段很青年时期的恋爱，但另一半就离开了格陵兰去了本土生活，从此就没有什么联系了。那对于生活在一个如此偏远地方的孩子来说，内心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他们说其实很多自杀率都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跟车车的经历是非常的相似的，当你只有去深入这些人的时候，你才能真实的感受到他们的心理跟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触呢？
是因为这个是我今天才听你讲到的。就是我确实我是大概知道，就是在这种就是很寒冷或有极昼啊或极夜的地方的人的这个自杀率是很高的。当然你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些原因，其实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确实他们对枪支也不管，然后寒冷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的酗酒的可能性也确实是很大的。就会
对，
就人的心理上可能会真的会要承受很多这种孤独感吧，可能应该是。
对，所以说对于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的岛屿来讲，很多时候这种孤寂感可能也来自人类的孤寂吧。那么讲完了一点点稍微沉重的话题，我们回到你最爱的徒步经历来说，因为知道你这趟其实还去了挪威嘛。挪威那可是户外徒步旅行的好地方了。那想知道你们这趟挪威之行去了哪些地方吗？
这次挪威啊，想起挪威我就很开心，因为很喜欢挪威。就是以前别人跟我讲过，他说他去过的最美的地方就是挪威，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挪威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一去到啊，确实从一开始第一天的经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首先我们到一个教堂，一个古老的教堂，然后就碰到一场婚礼。然后婚礼上那个老太太说她很喜欢中国，她来过中国，然后就这么样就开启了这个挪威之旅。后来在路上呢，我们又碰到了一个小村子，看了大家好像正在活动，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然后因为毕竟第一次到挪威嘛，然后我就把那个奇迹石的那张照片拿给他看，我说这个石头是在哪里，我就在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挪威到处都是这样的石头，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所以呢
对你的这个经历突然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去的别的人的地方或者城市或者国家去探寻一些我们觉得很独特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只不过是稀疏平常而已。
是的。 所以这次那就还谈回到这次挪威的这个旅程吧。因为这次挪威嘛，我们首先呢就是第一想到的就先去就是挪威著名的挪威三石去徒步嘛，所以我们就走了奇迹石、步道石还有这个恶魔之蛇。当然这三条徒步的线路可能最难和最险的就是奇迹石了，就从我走这三条道的这种路上所看到的就能够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因为像国外他们是很喜欢户外的嘛，你在步道石还有恶魔之蛇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大人带着孩子去走这样的徒步线路，尤其是步道石特别的多，然后在奇迹石上甚至我们一个都没有碰到，这个就能看得出来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难易程度吧，从这里来说。但是走上去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峡湾的这种风景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我确实是被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就是看到那个瀑布从那很垂直的悬崖这样子流淌下去，下面就是峡湾，真的太美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而且峡湾的这个景色是不是也特别考验车技啊？
对，但是我觉得哈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想就是想的就是就是我个人的这种感触吧，都是看大家的这种喜好嘛。然后我自己因为我喜欢徒步，我觉得峡湾看峡湾可能你徒步上去从上面看这是最好的一个视觉，我现在是这么感觉到。然后挪威呢，它确实因为它的道路是非常的曲折的嘛，所以它就会有著名的就是挪威的三条路嘛，就是小鹰之路，然后还有大西洋之路，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精灵之路，这三条路是就是非常著名的这种就是感觉到非常蜿蜒曲折又很险的这些路。但我觉得呢就是当我们开过之后啊，讲句实在话，我更觉得就是它的一些就是公路，像13号公路啊、55号公路啊、还有63号公路啊、15号公路啊，这些会它的就是说你经过你会觉得它更美一些。
那你们当时是直接自驾的对吧？你们当时是直接自驾自己开车吗？
对，直接自驾，我们当时就是从奥斯陆然后取车，然后一路就先走了这几条，就是先走了这几就是这三条石这三块石头，然后再走了这三条路，然后看了它的峡湾，然后再回头到那什么，再回头到奥斯陆，然后再飞到塞尼亚再自驾这样子的。
对，那么这个峡湾的浏览方式除了自驾，那可以在任何你想停的这个峡湾的节点上停下来看看，从高处看看景色嘛。那除了自驾还有你最喜欢的徒步之外，那还有其他的浏览方式也是你比较推荐的吗？
对，我觉得峡湾它就是说就是最多的浏览方式就是坐船，它有四个很著名的峡湾嘛，就是喀当厄尔峡湾、塞朗厄尔峡湾、吕瑟峡湾还有松恩峡湾，这四大峡湾它都会有游船带你去游览它的峡湾。然后当然就是很就是最多人他可能去的就是在弗洛姆的爱玉兰和 就是纳荣伊峡湾，这是它就是就被称为就是挪威最美的峡湾嘛。它这两个峡湾是松恩峡湾的支流，所以呢就是说就最大众的这种游览方式就是坐游轮去游览，它又就比较悠闲，而且可以那什么看到高山峡谷这样子的一些景观。
对的，刚才芝芝也提到了，其实旅程的后半段呢，其实是从这个奥斯陆飞到了塞尼亚。那么塞尼亚附近的风光你觉得如何呢？
塞尼亚特别喜欢塞尼亚。塞尼亚被称为小挪威嘛，就是挪威所有的景观在塞尼亚都有。然后它真的就是塞尼亚的山非常的美，我都打算明年的三月份我会再去一趟，因为我觉得冬天的山有雪它会更美。
对，那塞尼亚的山是什么样的风格？因为刚才你跟我们描述了比如说我们讲到了法罗群岛的山其实是暴露感很强的，然后好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你去的这种各种步道石或者奇迹是什么，是国内没有的，包括峡湾是国内没有的风光，那为什么你这么钟情塞尼亚呢？
就是说像叶子你说的像法罗呀、其实包括挪威它的这些山其实都属于那个暴露感很强的，但是塞尼亚它的暴露感强到就是真的就是会让你很震撼很震惊的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从这一面就是从山的就是一面来看它是像一面墙，它很多的山的就是说连在一起的那个山，然后它在一面就是说你从一面看它真的就是一面墙，很垂直的墙悬崖这样子的，然后你到从山的另一面爬过去，然后爬到那个山上看，就是感觉哦原来这就是我在另一面看到的那一面墙，是真的很它是一座连着一座的这种悬崖，垂直的悬崖，非常垂直的那种悬崖。
难怪这样的岛上风光无限，有这个挪威缩影之城的美誉。我还没有去过，我相信很多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心情，下次去挪威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可能相比于塞尼亚，挪威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小岛，我相信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一个小岛了吧？
罗浮敦。
对，你对罗浮敦的印象又怎么样吗？
就是很遗憾，因为我这次办签证的时候出了点小失误嘛，所以我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我这次就没有去罗浮敦。我的另外四个朋友他们去了，然后他们也只是在罗浮敦待了一天，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明年的三月份要把罗浮敦和塞尼亚一起走一下。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照片，然后从他们的感触来说，应该来说塞尼亚会更就是说他的这种感觉会更好一点吧。
对的，而且提到这个北欧几个国家，无论是冰岛还是丹麦还是这个还是我们车去的挪威，大家都会不自觉的提到一个词，那就是极光。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极光到处奔波想要去看，所以说不知道你们这次有没有好运气看到极光呢？
我这次我觉得我的运气非常好。我们到塞尼亚的第一天晚上就看到了极光，然后呢就是离开的那天晚上看到了六级的极光，这比我那次去加拿大的运气好很多。我当时我记得2020年的春节嘛，我专门跑的加拿大的黄刀镇去看极光，结果我真的是没有看到。当然呢也先给大家就是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你可能你看到就大家拍出来的那种极光那种绚丽多彩然后那种梦幻的感觉，可能就是说用你的肉眼它可能真的是看不见的，你必须要通过手机啊相机才能看到。这个呢它不是说它极光就是就是你肉眼看到的那个样子，因为肉眼可能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白色的这种极光，它在那个闪像云在飘来飘去的这种感觉。 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视，就视觉是受限制的，因为我们对这些红光啊那些，我们在它在暗处的时候，就像我们如果是穿一件红色的衣服，你要是在黑暗的地方，别人是很难识别的，就是同样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看到的那个什么，就是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激光，而是真的是你的镜头里的是真实的激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一段，但是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吧，我觉得。但是你要是知道它极光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确实是需要极光它的级数比较高的时候，它的那种飘渺和浪漫你才能感受到。
对，极光就称之为神秘之光嘛，那么就是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看过的，可能要自己去经历才能细细体会到我们车车刚才说的这一段了。那刚才既然我们讲到了这个极光摄影，那不妨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旅行摄影，因为我知道车车其实平常旅行的时候还挺喜欢拍照片的，而且经常跟各种摄影大神一块儿出行，不知道你对旅行摄影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哦，说到摄影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确实是个菜鸟，说不出来什么道理，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吧，他们特别的喜欢就是说去追一张照片，就是比方说小红书上啊或者说网上的一张照片，为了拍同样就是同样机位然后同一个地点的这些照片，不辞辛苦的去拍。就是我自己可能感觉上我没有就是那么喜欢这样去拍一张照片吧，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拍这样的一张照片去跑去这样的不辞辛苦，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是特别认同吧，应该是这么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些好的照片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瞬间你看到它然后定格在那里，我自己可能会认同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吧，
对，就是拍照也是一种缘分，就那一瞬间刚好抓到了，那就是属于你的一个旅行当中非常好的照片。但是如果硬是要去模仿一些网红的照片，在一个地方重复的打卡，可能就失去了本身这个旅行的意义了。
我会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旅行的一种未知感，好过你在之前就是很认真的然后做了功课以后认真的去完成这些功课，这种感觉就是未知感的感觉我会更喜欢一些，我觉得会好很多。
是的，我也非常赞同，如果旅行之前把所有东西都完完整整一丝不漏的全部都计划好了，那你旅行的惊喜从哪里来，你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好像就不必要深入到这个地方去看了，因为你在网上其实都已经看过了。但很多事情其实只有真的你到那儿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地方，才能拓宽你对这个世界的眼界。那么非常感谢车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而且在刚才呢你也跟我们提到了三月份的时候你想要二度再访挪威去看看罗浮敦跟塞尼亚，那么要不就干脆跟我们聊聊你今年的旅行计划吧。
好的，就是2025的旅行计划，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吧。我计划就是三月份我会再去一趟罗浮敦和塞尼亚，因为那里的山确实太好看了，然后我很喜欢看到它有雪的样子，而且冬天的天空嘛它是粉红色的，可能会更浪漫和唯美一些。而且呢就是三月份的就是天气也相对会比较稳定，那个时候呢也会有极光，或许我们会看到很美很绚丽的极光。下来呢就是五月到七月，那我可能就是两个半月的时间吧，会去趟非洲，因为以前好像对非洲总有点怵，觉得没有那么敢去，也不是那么渴望去。然后这次呢就是我上次去冰岛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其实真正的自然风光非洲是自然风光的天花板。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有了对非洲的这种期待嘛。那这次正好就是 有一个朋友，他的就是一个师妹嘛，她是在非洲然后待了很多年，她会组织我们就是一个两个月的非洲穿越旅行这样子的，要去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还有马拉维啊、赞比亚，最后我们在七月中左右吧去坦桑尼亚去看动物大迁徙。
那你们这个非洲之行两个多月，那真是一网打尽非洲精华景点了。
哦，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安排，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我挺喜欢的。我就可以
刚
次嗯。
对，你刚才提到这些地方，可能比如说我本人去过非洲嘛，光这个、光这个坦桑尼亚还有肯尼亚就是分两次去的，然后还有别的地方也是分多次去的，但我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计划里又是出现了南非，又是出现了这个自驾之王纳米比亚，还有博茨瓦纳这样算在非洲是非常有名的地方，还有甚至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有名的地方，像是马拉维，还有其实赞比亚的、无论是宝石对不对，还有这个旅行都是非常非常棒，我都非常期待你们这趟旅行。
对呀、啊，我也是很期待，然后我看他就是在就是路书里他说，就是说其实赞比亚他会有一些就是看动物非常小众的非常好的看动物的地方，就是我一下就很期待了。
对的，那么这个五六七月份之后还有其他的旅行计划吗？
嗯，那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十月到十二月吧，我要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驾，因为我当时我办了澳大利亚的签证，然后就是很快就是到后年的一月份就到期了，如果不去的话，那澳大利亚三年的签证其实就浪费了。然后新西兰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我当时我是在12年的时候去过一次新西兰南岛，然后去了我就很喜欢，感觉很干净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当时只去的天数很少嘛，当时只去了10天，所以呢这次也想就是玩得更深入一些吧，然后就
而且我知道车车在2026年的年初是不是还有一个大计划
啊？是的是的，去罗斯海，我就是渴望了很久的一个地方，去从另一条线路去南极。
那所以你们其实是就等于在新西兰自驾之后就直接可以接上2026年年初的南极罗斯海计划吗？
嗯，本来是想接的，但是可能就是时间会太长了吧，因为家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自己像我先生啊还有小孩他们在工作嘛，如果我一个人这么跑出去玩可能对他们也不太好，所以想中间还是
有个安排。这是个令人羡慕的旅程。
对，
刚才听完这个车车说的2025年的3月份要去欧洲，然后5到7月份会在非洲，在12月的时候又会去大洋洲，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又会去南极洲，其实就是一年时间里面打卡了四大洲，而且本身从亚洲出发，其实就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很多旅行人的梦想。嗯，我在此也是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感到非常的羡慕。那么今天非常感谢车车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只能浅浅的跟我们聊了一些北极还有北欧旅行的故事。那么而且我们在这里也非常祝福车车有一个非常完美的2025年的旅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车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嗯，谢谢叶子，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嗯，祝福大家在2025都有自己很多新的开始和新的计划吧。嗯，
那我也
就是这样子。
对，那我也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谢谢车车，希望大家2025年，现在已经是2024年的年底了，希望大家在2025年都有美好的计划，并勇敢的把它们实现吧。那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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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